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先播放一个见证，那这是一位弟兄的见证，他的题目是《多走一里路》。我们听完他的见证之后，我会请他的组长 Eddie 还有我先生李哥来对这位弟兄的见证做一些回应，或者我们说做一些分析哈。弟兄的名字叫 Tim。好，那所以我们先来听 Tim 多走一里路。
几年前我外遇回转，来到小组寻求帮助，想要重建与太太的关系。我知道自己做错事，就是要请求原谅。造成伤害的人是我，所以必须主动去弥补。同时也在小组学到，要应用圣经的教导来经营我的家庭。现在我的工作行程都对太太透明，晚上要在外面吃饭。会有哪些同事、客户是谁，我都会主动告诉太太，甚至我会刻意传我们正在吃饭的照片，让她安心。我也主动接送孩子，在孩子的教养上更多的参与，也开始学习多听太太的感受跟意见。这些都是以前我比较疏忽、不太会做的事，现在我学习，开始改变。但我必须承认，这个转变过程还蛮辛苦的。一来，我必须改变过去的习惯，去做这些以前我不会做的事。二来，每次只要网络上那些明星外遇的新闻一爆出来，我就倒大霉了，就会引起太太的情绪，让她回想起当初的伤痛。我心里想，这关我什么事啊？可是又一直很难跳出这样的循环。难道我要限制太太都不要看电视，不要上网看新闻，不可能吗？另外，生活中偶尔发生争吵，太太就会说，既然你这么不开心的话，那就出去啊，你就不要住在这里啊。或是当太太难过生气的时候，她说出来的话就很容易激怒我。例如她会说，你是不是又要骗我了？你是不是又要去外面玩，要出去野了？面对太太的情绪，我有50%的机会，我会压住自己的情绪，找个空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压不住情绪的时候，我会觉得委屈、愤怒，就会和太太冲突。我说，我是犯了错，可是你也没有多完美。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做了什么，我才会这样？我们就会掉入以前那种互相责备的陷阱。那时候，我心里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想法。我干嘛要违反我的本性去做这一些？我干嘛当上帝的乖小孩？我干嘛要努力维持这个家？反正太太也不会改变，也不会接纳我。我是做错事被你抓到没错，但如果你要一直这样攻击我，那我就不要了嘛，我就放弃嘛。感谢主，当我警觉自己的情绪一直往负面方向越走越远的时候，我知道要赶紧向组长和小组弟兄求救，也很感恩。每次出状况的时候，都有属灵的同伴会立即接起我求救的电话，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从这样的负面情绪拉回来，让我知道自己在这一条真理的道路上并不孤单。同时，我也求神给我力量继续走下去。祷告的时候，我会跟上帝耍赖，我说：“上帝啊，如果你不来救我，我就不行喽，我就完蛋喽。”就又回到以前那条错误的道路咯。上帝啊，我不要这样每天被洗脸，好像抬不起头，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我回家，你就给我大大的拥抱，然后告诉我，我还是你最爱的宝贝。我知道上帝虽然已经翻转了我的生命，但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走2000里、5000里、10000里。我只能不断向神支取力量，依靠属灵同伴互相扶持，支撑自己每天再往前多走一里路。真的很感恩，我知道这条路上有耶稣，有小组弟兄的陪伴，我并不孤单。这几年在小组里，自己也有了一些学习与成长。第一，心态要对，既然犯了错，就要甘心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第二，我要付出行动。以前疏忽的，该做没有做的， 现在要改变自己，弥补回来。第三，依靠自己真的很难，真的要有属灵同伴互相扶持。第四，我要开始尝试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数算神的恩典。现在我和太太一起帮助楼下一对未婚夫妻，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不认识主，很难依靠信仰渡过难关。这次过程中，我和太太都觉得很感恩，因着我们信靠耶稣，上帝就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有基督的信仰真好。
我听了好感动啊。最后 Tim 说，有基督的信仰真好，我可以靠着主一步一步走在对的路上啊。好，那我现在就请 Eddie 跟李哥在节目里面对刚才 Tim 的见证做一些回应。所以 Eddie、李哥，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我先问 Eddie 哈，请问你从他的见证里面，你觉得这位弟兄 Tim 他有什么很棒，他做得很好的地方？
好，是的。前几年我刚认识 Tim 的时候，他的外遇才刚曝光，那时候他的态度很明确，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需要认错悔改，请求原谅，然后采取行动弥补自己所犯的错，重建与太太的关系。他所采取的行动包括他来小组学习如何跟太太相处，他的工作行程都对太太透明，晚上在外面跟谁吃饭他都会主动跟太太报备，同时他也开始分担家事，主动接送孩子。他不是只有口头认错，他是真的开始改变自己。
是，我觉得刚才 Eddie 讲的哈，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让一个外遇的男人或者曾经犯错的男人，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愿意认错。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最重要的第一件对的事就是认错。当然他也有行动上的改变哈，他做了很多。那长安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做对了什么？
其实他有来寻求神的帮助了，那这是更超然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有时候犯错人悔改以后，还会在遇到好像算旧账啊这样的一个场合，太太的情绪不稳，这时候你也是会有情绪，这时候你要转向神来求助。
是，所以 Tim 除了认罪认错愿意改变自己之外，我觉得长安提到这是更重要的，是来寻求神的帮助。好棒。好，我们请 Eddie 继续，刚刚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好，看到 Tim 的改变让我想到我们在弟兄小组有读一本书，书名是勇气。这本书他用一句话解释什么是男人的勇气。书上说，勇气是要肩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毫不惧怕的保护太太孩子。勇气是要面对自己的失败，坦白认错，弥补被我们伤害的人。我想一个男人在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过程，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诱惑试探还有挑战，我们也可能会软弱失败会跌倒，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选择退缩，不能选择逃避，要勇敢从失败中站起来做正确的决定，要勇敢去保护自己的家，要成为太太的依靠，还有成为孩子的榜样。
所以Eddie 在这里是很强烈推荐这本书，叫《勇气》。那《勇气》这本书是学员传道会国际家庭事工的负责人，他曾经是哈，他现在退休了，不过就是写《勇气亲密》相同的作者啊，他也写了《勇气》，就是 Dennis Rainey。他讲到勇气的最伟大的表现，其实是从一个谦卑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改变愿意悔改认错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我们看到最让人敬佩的勇气其实是那个谦卑愿意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而不是逃避，而不是归咎别人。长安你呢？
所以愿意认错和改变就是一个最大勇气的人。不是去冲锋陷阵啊，去做什么其他轰轰烈烈的事业，
不是去拿刀杀人拿机关枪扫射，那个不是勇气。
真的勇气在家里面承认 自己的失败，认错，并且愿意用改变来证明你的悔改改变，那这才是最有勇气的人。
是，但我想我们的媒体啊，常常给我们一个偏差的印象，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有力量，才是勇敢，会让人尊敬的，那就是我们说the show of force， 就是我们要去展现我们的武力吗？所以我们靠力量大，声音大，我们靠讲话凶，然后拳头重，好像想要赢得别人对我们的尊敬，可是恰恰相反呢，不是这些暴力的展现让别人尊敬我们，而是当我们
谦卑认错，
是谦卑认错，然后愿意改变，而且去体谅别人的软弱，这个才是会赢得别人对我们真正的尊敬。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Eddie 和李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刚才听了 Tim 弟兄的见证，就是多走一里路啊，我们发现要多走一里路有的时候是需要谦卑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Tim 的见证让我非常感动，那我请 Tim 的组长 Eddie 还有李哥来回应。那我想再请问 Eddie， 就是你觉得 Tim 他回转以后在婚姻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回转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回转以后我们还是每天要过日子，在这个回到家以后他遇到了哪些困难？
好，我想不只是 Tim 啊，每一个外遇回转的男人都会遇到相同的挑战，就是要如何重建太太的信任。因为破坏信任很容易，重建信任很难，需要时间。有人举一个例子说，破坏信任就好像是推倒一座砖墙，是一瞬间就倒塌了。但是重建信任却是要很有耐心，要一块砖一块砖慢慢重新堆起来。在这个重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弟兄都要面对太太的不信任或是怀疑。太太有时候会问，你是真的回来了吗？或是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在骗我？或是太太有时候会被外在环境影响，会突然陷入过去伤痛的记忆，一下子又有了情绪。有弟兄说，太太每次看到外遇的新闻我就倒大霉了。或是太太每次在路上看到车子，如果和我以前外遇时所开的车是相同颜色的车型，她就又发作了。或是有时候我太太去某一个旅游景点，太太会突然问我，你以前是不是也带她来过这里？面对太太这些反应，有时候弟兄会觉得很委屈，你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我现在都做成这样子了，我都已经改了，为什么你还要陷入过去的伤害呢？有时候弟兄会想要逃避，反正太太也不会真正接纳我，那我干嘛要继续努力，我就放弃嘛。甚至有时候会反击，我是犯了错，可是你也没有多完美啊，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做了什么我才会这样？所以弟兄外遇回家以后，认错悔改请求原谅是第一步，重建信任是第二步。口头上认错请求原谅还比较容易，重建信任才是真正的挑战。所以我们常在小组里面要鼓励弟兄，你要甘心乐意的付出，要不计一切代价去重建太太的信任，才是真正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用这一句话和弟兄们互相勉励。
真的是这样。刚才 Eddie 讲的一些太太们会有的反应哈，有几个真的说中了啊。因为我听到一些姐妹他们的先生外遇回转，就是有时候会带他们到一些餐厅啊，或者带他们去一些景点啊，这个姐妹心里就会有一个问号，就是你对这里很熟，你是不是以前带他来过？就算姐妹没有问出来这样的问题，她的心里就认定是这样，然后她就不开心了。那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一定也觉得很无辜啊，可能他是跟其他的同事来的，可能公司旅游来的，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那个太太很容易有疑心，那这个好像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对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考验。所以长恩你觉得呢？
重建信任，给太太的信任，这个过程当中做丈夫的一定要负面情绪正面表达。反正太太不管讲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以前带那个外德来过啦，你车子开始是一样啊，看到新闻你又是会这样的，这些情绪啊，你都要认为说这是你该受的，他这样反应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对他的负面你来正面表达，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犯错，那是一时糊涂犯错，让你伤心，很请原谅我。反正他讲十次你就讲十次请求原谅，不要反击啦，不要再解释啦，不要再去吐槽，这些都没有建设性。所以建设性就是负面情绪你正面表达，谢谢你这样忍耐我，谢谢你这样受伤害你还这样爱我不离不弃，反过来去感谢他，肯定他，赞美他，那负面情绪正面表达就容易建立信任。
嗯，是，哎呦，刚长安讲的这些话哈，我就把我自己放在那些姐妹的位置上面，我就觉得哎呦哎，我就好了耶，我就不生气了耶，真的很有用。好，太好了。好，
那弟兄可以常常对他说，哎，你怎么这么好，你就是对我这么好，你看你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啊，虽然你还都记得这些事情，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我，哦，感谢你让我用一生来报答你，来爱你。
哇，是，
太太听了就会感动。
真的。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请 Eddie 先来回应一下，就是那你给这些太太们有什么提醒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先生是外遇回转或者做错事现在回来了，你给这些做太太的有什么提醒和建议？
好，我知道很多的姐妹在先生外遇期间都很愿意持守婚姻，很愿意付出，为先生祷告，把家顾好，等先生回来。但是有一点提醒，先生回家以后不代表你的任务就结束了，反而是重建婚姻的工作才正要开始。而且重新建立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先生一个人的责任，是夫妻两个人要同心合一共同努力。有些姐妹可能会觉得之前你还没有回来都是我在付出，现在你回来了就交给你看你表现了。或者有些姐妹可能会觉得说，犯错的人是你，当然是你要认罪悔改，要弥补这个家，所以我只负责打分数，看你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可是这就回到以前50:50的心态，很可能好不容易恢复了关系又会再一次被破坏。
好，长安有什么样的给姐妹们的提醒？
当然对姐妹来讲是不容易面对，就是说心灵的创伤啊，这是很煎熬，但是其实可以靠主来胜过的。靠主胜过就是你愿意把他当作浪子回头。圣经有一个例子，然后夫妻看到浪子回头说为他欢喜快乐，大大庆祝一番的，好像失而复得死里复生一样的。同样的对先生这种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已经回转，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喜快乐，那我也为他欢喜快乐，靠主喜乐，交托给神，有时候不愉快的情绪啊，就来到主面前来倾诉就好。
嗯，是。那我想也提醒一下姐妹们，参加一个可以支持你的小组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你是被鼓励被支持，你为你先生多走一里路。当然这里是 Tim 的见证，是他回来以后愿意为太太多走一里路，那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要愿意为对方多走一里路。好，所以鼓励你也要参加一个能够支持你走在这条路上的小组。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要给 Eddie， 就是辅导这样的弟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会给组长或者辅导什么建议？就是如果你所带领的人当中，我们现在讲到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位组长，是一位领袖，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回转走在正路上的弟兄，那你要辅导他，你要帮助他，请问 Eddie 你会给这位辅导什么样的建议？
好，当弟兄外遇回家 面对太太的不信任、怀疑，或是一再旧事重提，就很容易产生挫折，有负面的想法。而我们陪伴这些弟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们从负面情绪中拉回来。其实具体的做法，刚刚听的分享里面都有提到。第一，要帮助他建立正确的心态，就是既然犯了错，就要甘心乐意承担后果。以前犯错，让太太受伤、受苦，现在要重建太太的信任，其实过程很不容易，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第二，要鼓励他付出行动，以前该做没有做的，比如说要把家庭摆第一，要设立道德的标准，要服侍家人，要成为仆人领袖，要帮助家人关系更紧密，这些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现在要改变自己，弥补回来。第三，要鼓励小组的弟兄相互扶持，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容易软弱、失败、跌倒，所以要鼓励他在小组敞开分享，跟弟兄们真正连结，彼此凝聚、鼓励、劝勉，来帮助他生命改变。最后，要鼓励他也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因为一个人要真正生命改变，不能只是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困难，而是愿意使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别人，把上帝的爱也传递给周遭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 Eddie 讲的这四个重点真好，我来重述一遍。第一个，态度要正确，就是你是犯错的人，对，就像刚李哥说的，这是我该得的、哦、所以不要抱怨，就是
代价，
是很多后果是我们要甘心乐意去面对的，所以不要发怨言了、所以第一个，态度要正确，第二个，要付诸行动，就是我们在行动上面要有所改变，重新以家为优先，帮忙做家事，然后设立道德标准，就是我跟异性相处要更谨慎，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第三个是要参加小组，有弟兄的彼此扶持。最后，你要提醒这位弟兄，他也应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Tim 在他的见证最后讲到，他跟他太太现在一起去帮助他们楼下的一对男女，那他觉得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人生就觉得很踏实。那长安，你会给辅导们什么建议？
辅导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引导者，不是一个承担，去承担他的情绪，跟他一起同哀伤啊。所以引导着，引导他跟基督连结，有亲自的连结。第二，我们是一个陪伴者啊，这个陪伴者就是当他做一点对的好的地方，你就鼓励他，哇，你真的很棒，很好，你已经进一大步了，是鼓励者。第三，就是一个带导者，这个带导者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这方面我们就要交托给神，我们为他祷告，神亲自将启示的灵来赏给他，让他真知道神，他生命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三点，来重复一下，
引导者，
引导者，
是陪伴者，
陪伴者，
带导者，
带导者，
作为辅导的，
是，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承担他的
情绪，
他的情绪
啊，或者他没有改变，我们就很挫折。
所以我们不是去为那个结果负责，而是引导他来依靠神，陪伴他在这个困难的过程，
鼓励他，
鼓励他。然后最后
代祷，
为
他
祷告。哎呀，太好了！好，谢谢，谢谢 Eddie， 也谢谢李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回应 Tim 的见证。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孟勋。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那这位姐妹说，我跟先生在7年前已经离婚，因为先生财务危机，说怕连累到我，所以要我先跟他办理假离婚，意思是这样，然后之后事情解决了再去登记回来。先生说这个是假离婚，但是我们双方已经真的签下离婚协议书了，所以 在法律上我们是离婚的身份，到现在先生仍然用许多理由不愿意再去登记结婚，只希望跟我维持好朋友的关系，我们可以彼此聊天。而且我先生劝我，如果遇到一个很爱很爱我的人，我可以考虑再嫁。那我跟两个女儿都住在北部，我前夫住在中部，偶尔他会与我们相聚。我先生很疼爱孩子们，可是因为假离婚没有再登记回来，女儿也曾经责怪爸爸，但是我很努力让他们父女关系是好的。三个月前我开始参加学员妇女小组，我很愿意往复婚的方向努力，我也学习选择不受伤，表达对先生的感恩，我也真的谢谢先生非常努力的还债，他也努力供应我们母女的生活，给我们稳定的物质生活。姐妹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以目前的状况，如果我要十一奉献也需要问过前夫吗？第二个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去提离婚无效的诉讼，这样做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与先生的关系，就是走法律途径了哈。第三，我们的婚姻课程通常还会有另外一堂叫享受幸福，像这样的课以我目前的状况，我有需要去上吗？好，所以孟勋就请你啊，就是按照这个姐妹她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好不容易啊，我也觉得好宝贵。所以首先我真的是要跟这位姐妹说，你让我好感动哦，你真的是走在对的路上。虽然过去签的那个离婚是一时没有考虑清楚，但是你现在是愿意把这个婚姻去挽回的，好棒。好，所以孟勋我们要怎么鼓励他？
真的耶，就像冯姐说的，我很感佩每一个愿意写问题进来都好勇敢，也好愿意改变。那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以你目前现在的状况，十一奉献要问过前夫吗？好，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所以在法律上你们不是夫妻，你是可以不用询问你前夫的意见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去问前夫，那其实是对他一个很尊重的表现，并且你就视他为要复婚的对象是很好的，你听他的意见呢真的是非常棒，这会为你们的关系加分。可能前夫他可能会拒绝你这笔钱的奉献哦，因为他对十一奉献还不是那么清楚跟明白。无论如何呢，我们在这个当下都可以向他表达感谢，是谢谢他愿意在财务这一块帮助你审慎的运用和做决定。你也可以进一步告诉前夫说，你在各方面都好需要他的看法，得到他的帮助，好谢谢有他。而且他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建立一家之主的信心，我想他会更愿意走复婚的路。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婚姻关系当中，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充满挫败感，自己好像很无能。所以当你愿意这样问他，特别是财务这一块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可以带领这个家。主动的询问也可以让你们有进一步谈话的好机会，所以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去赞美肯定，并且寻求你前夫的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至于第二点，我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去提离婚无效诉讼，那我想因为你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虽然先生叫做假离婚，可是你们也真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所以我们要为冲动的做了这个决定要负100%的责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要再冲动再去用提告离婚无效想要来挽回婚姻，彼此在法院里面又在那边解释来解释去，因为这其实不会提升你们的夫妻关系，只会让你们的夫妻关系更扣分。我们的目标是挽回，所以不要去证明自己有理，要用神的方法来挽回，那就是继续做你现在在做的事，肯定赞美他为家里愿意的付出跟摆上，包括他愿意给你们足够的生活费供应，他愿意回家吃饭或者跟你们团聚，他也愿意很努力的还债， 可以适时的写给他一些爱的简讯，譬如说老公你辛苦了，其实你还是可以叫他老公的，我觉得你真的是全世界最认真的老公，也是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我永远爱你，家门永远为你敞开，类似这些很棒的很温馨的让人感觉很温暖的爱的讯息都可以来鼓励他。
我想我就对前面这两个问题做一些说明哈。对于诉讼这件事，你知道两个人需要对簿公堂，然后让法官来判决你们是已婚还是离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代表你们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就是他是不想复婚，而你是想复婚的，就是他不想跟你有夫妻这样法律上的关系，但是你很希望你们是有法律上的这个合法的夫妻关系，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意见立场已经是截然不同，今天要透过法官来判定你们是夫妻还是不是夫妻。那我们现在来假设，如果法官判定你们是夫妻，那你认为你先生就会开始很认定你，然后变一个人吗？觉得不会耶。或者相反的，法官判定你们离婚是有效的，这个不也就让你更绝望？所以我在想，我们要的是重建关系，你知道关系真的是比别人怎么说，法院怎么判，是比这些更重要的。你现在焦点放在赢得丈夫的心，而不是去赢一个诉讼。太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如果我用外力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就会屈服，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人的心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掌控。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先生的心交在神的手里。姐妹，我也知道，发现在很多的人生的功课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高难度的，那就叫等候。我觉得等候神的作为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level， 一个层次啊，一个高层次的功课，不容易的。我觉得对任何人都不容易。我们都好希望上帝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们只要祷告一下啊，用手去搓一搓那个灯，然后突然神仙出现，然后就会手一挥，然后所有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也真的发现，在现实的人生里面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等候，或者我说经常上帝是要我们等候的。我也发现经过等候，最后得到的美好的果子通常是最贵重，是最宝贵的，是会让我们更珍惜。然后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放下自己，我们学习谦卑温柔，我们学习信靠神。那这个在神眼中是无价的，就是我们凭信心相信他，等候他，相信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而最后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带来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我想姐妹，与其提出诉讼，不如我们在神面前做对的事，等候先生的心能够回转。前面讲到十一奉献这件事，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律法，说太太你在用钱以前你一定要得到先生的同意，不然就怎样怎样。我觉得圣经里面讲所有捐献所有奉献的事是要出于甘心乐意，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尊重先生的态度 我们自己也是甘心乐意的。有人会担心，如果我没有严格遵守十分之一，我会有灾难，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些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对奉献有的态度，他要我们有的是出于感恩，出于顺服他，出于甘心乐意，出于爱。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爱神，不是因为我怕神。我捐献是因为我爱人的灵魂，我希望这些钱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而不是我怕我如果奉献的不够我就会下地狱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检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询问先生的看法想法，就像刚才孟勋说的，这是让他感受到被尊重，他仍然有那个一家之主的那个位分。姐妹，你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就代表你真的是很棒的，你是真的一个愿意顺服权柄的姐妹，我觉得你好棒。好，那最后就是请孟勋来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还有这种婚姻甚至讲到亲密性关系的课程，像他这样的情况合适吗？
其实冯姐这堂享受幸福的课程是教导我们许多亲密性关系上上帝设计的美好，并且也厘清一些亲密性关系的谎言跟我们容易被蒙蔽的地方，好使我们能够非常享受跟先生的亲密性关系。所以虽然你们已经离了婚，我也鼓励你能够来上，好好预备好自己，等先生能够跟你登记回婚姻关系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派上用场了。而且这些宝贵的真理不断地浸泡在你的脑海当中，到时候你就可以产生非常好非常美的行动力。如果你还没有签回这个结婚证书，而你先生在这方面有需求，请你要跟他保持圣洁的关系，因为你们还是在离婚的状态，否则他会觉得说那我也不用复婚，我还是可以享受夫妻之间的亲密之爱，那就大大的错误了。
好，是，谢谢孟勋。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回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好，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我跟先生的婚姻出状况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一开始是先生在事业低潮的时候被外在的诱因介入，我在想可能就是外遇的对象。姐妹很棒，她就放下事业想要挽回婚姻。他们夫妻没有小孩，可是呢，先生到现在仍然进出声色场所应酬，而且现在开始逼迫离婚。姐妹仍不住的祷告调整自己，也想有更多的突破，但是觉得自己被卡住了。好，所以我们就请孟勋来回应。基本上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谦卑，好宝贵。我们如果这样看，好像出问题的是丈夫，但是你愿意看到自己也有疏忽的部分，你也很愿意改，只是现在先生是要求要离婚的。我相信你心里觉得很挫折很无助，因为也没有小孩，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继续持守这个婚姻，这样值得吗？可能这个都是你心里的一些问号，或者我这样做有用吗？好，所以我们请孟勋给他一点鼓励。
好，我真的看到这个姐妹有好多好宝贵的，像刚刚冯姐说的这些谦卑，而且先生不停的逼迫离婚，你还好谦卑要来这边寻求帮助，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棒很棒，我相信你会成功
的。阿
们，你一定会成功的。那这些卡住的点其实通常应该就是我们里面有做不下去爱不下去的心，因为觉得我已经都放下这一切了。所以我想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真的要确认你在基督里的价值。姐妹，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人的身上， 想从先生的反应来得着肯定，得着满足，或者是看我们的付出是否有得到对价的一个回馈，来认定自己是不是一个有价值被正确看待的人。我想这些都是错误的信仰根基。正确的信仰根基呢，就是我加基督等于完整而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你的价值不是在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在于你先生有没有回应你的改变，更不在于你们有没有孩子。真理是你的价值是恒定的，你在主的面前是宝贵又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有罪的生命，但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来买赎我们，我们这个罪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脱离一个罪人的样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上帝看我们的宝贵，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价值真的不等于我们的表现，明白这样的真理哦。当我们的先生没有给我们我们期待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此而沮丧失落或甚至挫败。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很有价值，很宝贵，我们是为主和主的话而活，不是为先生而活。对，
好，孟勋你好像也有接触一个姐妹有类似的情况那个姐妹现在很棒耶，你要不要说说看？
是，她其实不是有很大的事业，她是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正在就是往更高的一个学历去追求，那也就是遇到先生外遇，但是很感恩他也是因为遇到这样的状况进到小组来，我们带他祷告接受耶稣，从一个忧郁症还需要一些心理辅导，他接受耶稣之后没有多久就放弃了他的学业，因为他发现他是在出国留学的时候先生外遇，他知道以家庭为优先，他就来小组学习，看重自己在神眼中宝贵的价值。他也没有小孩哦，他知道要以先生为最高优先，所以他就毅然决然把他所有的这些求学的路都先舍掉，他不再去念书了，他回家为先生预备三餐，甚至要煮宵夜等先生回家，然后为他预备餐食。这个姐妹现在生命好大的翻转哦，包括连他的母亲都好认同他的信仰，他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在走困难的这些路。现在他跟他现在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外女也离开了，所以就是继续做你原本做的，不失望，继续按着上帝给你的这个宝贵的价值而活，不是为先生活，真的是为着主，爱你的主跟神的话而活，你会跟这个姐妹一样变得大有能力的一个人。
是，所以在这里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不是靠我先生对我的忠诚或者他对我的爱或者甚至他给我什么承诺来感受到我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不是依赖人来给我肯定，而是我与主连结，所以单单在基督里，我加基督就等于丰盛完整有意义的人生。那我现在就是要做对的事，我如果已经结婚，那我在婚姻里我就要尽到我做妻子的本分，如果我把先生摆一边，然后我去发展追求我自己的事业成就感，那其实一开始我是可以不用结婚的，你知道吗？可是你既然结婚，你就要把妻子，或者如果你成为一位母亲，你要把妻子母亲的位分摆在那个最神圣最崇高的一个位置，在优先次序里面，我们把妻子做好，我们把母亲做好，有多余的时间和体力，我们再去做一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那个优先次序不能混乱。好，我们谢谢孟勋，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